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假如我们抛开信仰这个敏感的字眼不说，即便是将圣书中主耶稣的教导应用在生活中，那都是行之有效且极好用的为人处事法则。人若愿意遵照而行，必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温暖和谐，让世界更有温度，人间也更加值得。就拿赴宴席不要抢着做首位来说吧，这其实并不是指着虚伪的客套谦让，而是发自内心看别人比自己好的谦恭有礼，加上愿意服侍人的随和大度、真诚热情，走到哪里，这样的人都会更能赢得他人的好感与尊重。反之，凡自以为是、骄傲自大、狂妄者，或许能爬到高位，迎一时的风头，逞一时之快，但跌倒的时候却会很惨，也更加狼狈不堪。我们都知道，懂得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的人，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。眼里有光、心里有爱的人，才会让他人愿意靠近。这些道理人都懂，却很难做到，因为我们都极为有限，不理解别人，也不了解自己。立志为善由得了自己，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，以致我们希望自己是那个灵魂有趣的人，却常常活成了令自己都讨厌的样子。主耶稣教导跟随他的人要做光做盐，这并不是单纯的律法规条，或是用表面的光彩照人、能言善道去哗众取宠，而是要人的心中先要有光，才能向这个世界发出亮光。与活水泉源的生命连接，也才能散发出生命的馨香，从而能像调和的盐一样，做一个和平使者，将人带到神面前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3章第一节到14章的第6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路加福音13章1到35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众人，如果不悔改就必灭亡。那么接着他讲了有关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，并且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女人。那么这段经文还记载了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， 耶稣呢还教导人要进窄门，以及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故事。比拉多杀害加利利人，也许呢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要去反抗罗马，那些被希罗亚楼压死的人可能为罗马人在工作，为他们在那里开一条道路。耶稣说，那些加利利人和希罗亚楼工人遭到这些灾难，不是因为他们更加有罪。那么相反的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留意自己受审判的日子。一个人是否公义，不是以他是被杀还是奇迹般的获救来去衡量。每一个人都难免一死，这是人生的一部分，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永远的死亡。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3:16经文所记载的，耶稣应许那些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在旧约中，一棵多结果子的树呢，常常象征圣洁的生活。如诗篇的1篇3节，诗人所说，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耶稣就指出，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，白占土地和时间，却没有为那耐心的园丁结出果实来。耶稣是要借这个比喻警告提醒群众，神他不会永远容忍他们不结果子的。路加福音的3:9记载了施洗约翰所讲的同一个信息。那么你是否正享受着神对你的特别的恩待，但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，生命也没有被神的道所改变呢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要为着神的细心看顾来做出回应了，开始预备身心灵，为神而活，结出属灵的果子来。犹太宗教领袖就认为了，治病是医生的专职工作，而安息日是禁止人来工作的。会堂的主管不能超越律法，看出耶稣医治这个驼背的妇人是出于主耶稣对他的怜悯。耶稣就指出了管会堂的人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伪善，而叫他们感到羞愧。他们会在安息日来照顾牲畜，但却不愿意为一个从撒旦的捆绑之下而释放出来的人去欢喜快乐。好，耶稣的听众呢，一般都期望弥赛亚到来做伟大的君王和领袖，把他们的国家从罗马的统治底下给拯救出来，并且恢复以色列国昔日的荣耀。但耶稣说，他的国开始时是微小和平静的，但会迅速的扩展，直到整个世界。正如那个小小的芥菜种发芽之后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，一点点的面酵使全团的面都发起来那样，那么天国呢，终有一天也会发扬壮大。好，路加第二次提醒我们，耶稣他是定义的要到耶路撒冷去的。主耶稣知道死亡正在临近自己了，但是他仍然继续地教导群众医治病人。尽管主耶稣预知自己会死，但是他没有因此而离开他的使命。耶稣鼓励人要努力地进窄门，意思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努力地立志认识神，认真致力地跟神来去建立亲密关系。我们不能自救，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叫我们可以靠着自己来去取悦神，而唯有信靠主耶稣才能够得到救恩。我们不能够单言亲近神、信靠主，因为天国之门不会永远的敞开。法利赛人劝耶稣离开，是想阻止他到耶路撒冷去，但是耶稣的生命、工作和死亡都不是由希律或者是法利赛人来决定，而是由神所计划和引领的。耶稣他的使命呢，会按照神的计划在锁定的时间而逐步的显明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4:1-6就讲述了耶稣在安息日呢治好了一个患水骨的人的故事。法利赛人特意的设下这个陷阱，要抓耶稣违背律法所规定的把柄，好去逮捕主耶稣。但是主耶稣他巧妙应对，令法利赛人和文士呢竟然无言以对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路加福音的第14所剩下的部分。 路加福音的十四章第七节，经文记载，耶稣见所请的客选择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。好，那么这个场景呢，必定是很滑稽的。在当时，主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吩咐，有些客人就会去抢最好的位置。一般的桌子呢，有四个主要的位置。年纪大的法利赛人动作比较慢，但是他们想去占比较好的位子。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？看着这些人拼命的想要抢着嘉宾的位置，而谁也不让谁，这个事真的挺好笑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耶稣要去纠正这些嘉宾们的态度了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八到十节，经文记载，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。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，朋友，请上座。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。好，主耶稣说，当你被人请去吃筵席啊，不要急着坐在上位，因为主人心里可能已经有其他的人选安排要坐在那个位置上了。主人可能会过来对你说了，哎，请你换到那边去吧，让我的嘉宾坐在这里吧。虽然只是换个位置，但却是一件很难看的事。当你被人请去吃饭的时候呢，要先坐在末位上，这一点并不困难，因为没有人会跟你去抢的。主人进来看到你坐在那里，会对你说了，啊，你是我的嘉宾，请坐在主客的位置上。然后呢，其他的人就会把这个位置呢让给你了。那么这才是有礼貌的，和前面所说的那群人是正好相反的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十一到十四节经文记载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。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好，那么这件事呢，是从主耶稣在饭局中医治了一个患水谷病的人来开始的。主耶稣看着饭局中的这些人，教导做客人该有的态度，也纠正了主人他的心态。当时的气氛呢很紧张，因为没有人去接腔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十四章第十五节经文记载，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好，于是呢有人就出来打圆场了。这个人说的话呢，还自以为很敬虔。在一片静默的尴尬中，没有人接腔。突然呢，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就开口说话了。他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概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至少到现在呢，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评论家能够解释他说这话的意思。他的话不过是陈词滥调，还自以为很属灵。那么即使是在现代，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听到这些自以为很属灵的话。那么最常听到的就是，啊，感谢主。感谢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当一个人老是把感谢主挂在嘴边的时候，就会让人有点受不了了，因为他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去赞美。所以呢，让我们不要再说这些自以为很属灵的话了。好，主耶稣并没有让这个人继续的发表高论，而是转向他。大概当时呢，主耶稣的眼中是带着愤怒的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筵席，请了许多客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好，像这种大型的筵席，主人早就打发仆人先送出请帖了，这是当时的习惯。 但是到了筵席那天，邀请的对象给扩大了。神发出请帖，那么人要怎么样去回应呢？神发出的是救恩的邀请，这不是你花钱就能够买到的，你是靠着神的恩典参加这场筵席的。以弗所书的2:8-9，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你能够参加这场筵席，这全都是神的恩典的。唯一不能进到天堂的，就是那些拒绝接受这个邀请的人。主耶稣说，你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，这话毫无意义。这些人对神的邀请做出了毫无意义的回应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《路加福音》的14:18经文记载，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。头一个说：“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”好，这个不是借口，这个是辩护。有人说，辩护是披着借口外衣的谎话。没有一个接到邀请的人说，我不想参加筵席，他们只是在找借口，掩饰不去赴宴的事实。第一个找借口的人，若不是撒谎，就是傻子。你相信买地的人没有先去看过那块地吗？好，路加福音的14:19经文记载，又有一个说，我买了5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好，第一个人用财产当作借口，第二个人用生意来做借口。第二个人不是在撒谎，就是傻子。当时他们又没有灯，他怎么可能在晚上去耕田呢？他们都在找借口。而我们最常听到的借口就是，我要赚钱。你看，人们总是忙着做生意，但却没有时间留给神。有一天，当你快要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即使没有你，生意呢，还是会做下去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4:20经文记载，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好，以色列有一条律法，就是一个新婚的男子有正当的借口不用去当兵。这个人的借口呢是最没有说服力的。他为什么不带他的新娘一块来参加筵席呢？那么原因就是他本来就不想参加筵席。有一些人说了，礼拜天呢，我不能去教会，因为我要陪我的家人。你看，财产、生意、情感这三样东西呢，让很多人都远离神。今天有多少人因为这些理由而远离神呢？神真诚地邀请你，神的邀请函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写的，神邀请你参加这个伟大的救恩宴席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4:21-24经文记载，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。好，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宣告。如果你拒绝神的邀请了，那么神也会拒绝你的，你会被排除在外的，因为你拒绝了接受神的邀请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4:25-27经文记载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好，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的，信徒应该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。爱我胜过爱，那么原文呢是恨，但是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真的去恨人， 而是要信徒呢能够摆脱世界的羁绊而去跟从他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4章28到30节经文记载，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，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好，决定跟随基督成为主的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。那么在做出决定之前，你要先想好要付的代价是什么。路加福音14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，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粮，能用10000兵去抵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一个人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而得救，但是除非这个人愿意奉献，否则他永远也不能够跟随主或者是服侍主。做一个信徒和成为一个门徒是不一样的，可惜呢，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门徒。路加福音14章34到35节经文记载，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好，盐它有防腐与调味的作用，也可用在其他的方面。盐一旦被食用了，虽然看不到其形体，但却依然发挥其功效。那么信徒呢，也应当像盐一般，虽然不为人所见，但却担当服侍他人的责任。但是盐一旦失了盐味儿，它就没有价值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成为一个没有用的基督徒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一块儿来看主所说的最受欢迎的3个比喻。这几个比喻的背景是这样的，一大群税吏和罪人跑来听主耶稣讲道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开始窃窃私语了，他们就批评主耶稣。犹太宗教领袖看到主耶稣接待税吏和罪人，并和他们一块吃饭，而感到非常惊讶。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的时候，主耶稣就用比喻呢来去回应他们。这3个比喻分别就是失羊的比喻、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。那么事实上，这是一个比喻的3个角度。3张图画放在同一个画框里头，是3幅相连的图画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进到路加福音的第15章了。我们先看15章的1到2节，经文记载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感谢主，主耶稣他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一块来吃饭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第1幅精彩的图画，就是迷失的羊的比喻。路加福音15章3到7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1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好，这个比喻中的牧羊人就是大牧人耶稣基督，而我们就是羊。牧羊人呢有100只羊，但是其中1只走失了。这个比喻呢还不错，一开始有100只羊，后来剩下99只。可是牧羊人不满意只有99只的羊，当1只羊走失了，他就到处去寻找，找到了就扛在肩上，那是他全身最有力量的地方。神他有能力拯救到底的。以色列民的大祭司穿着以弗德，在以弗德的肩膀上呢有2颗宝石，宝石的上边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，每颗宝石各刻着6个支派的名字。这象征着大祭司把以色列民扛在他的肩头上。 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，我们君尊的大祭司主耶稣把我们扛在他的肩膀上，我们就不会走失了。牧羊人本来有100只羊，最后呢还是有100只，而不是99只。主耶稣到世上来寻找属于他的人，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所看到的图画。好，这三幅相连的图画中，第二幅图画就是遗失的钱币。路加福音15:8-10经文记载，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，若失落一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找着了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好，对犹太女人来说，10块钱就相当于结婚戒指的价值。在犹太社会呢，男人向女人表示爱意，会把10块钱串在一块儿送给女人作为爱的标志，女人则用这钱装饰头发。所以呢，一块钱币失而复得，那个喜悦是无法形容的。从这个比喻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一个罪人归向神，神该是何等的欢喜呢？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在动物界里，羊被归入低智商蠢笨的行列，尤其是绵羊，看着温顺可爱，蠢萌蠢萌，但只会跟着头羊和大部队走，若不小心走失就迷了路，不知往哪里去。一群羊中的头羊若是发疯往山崖跳，整个羊群都会跟着跳。照理人自称是万物之灵，应该比动物，尤其是比羊要聪明太多了。可不辨是非的羊群效应，在人类世界随处可见，常常发生。圣经用迷羊来形容迷失在世界的罪人，确实蛮形象的。迷失的羊很可怜，会被狼或其他野兽吃掉。人迷失更加可怜，会被魔鬼吞吃，进入永死的地狱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。